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敢于靠近，零五，以利亚与那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今天查考《列王纪上》第十九章，这是一篇较长的叙述，但这确实是整个故事的高潮。我们研读这段经文，看看可以从当中学到什么。经文一开始谈到以利亚，请听我读出《列王纪上》十九章九至十八节，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去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啊，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薛做亚兰王，又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告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以上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在这个讲道系列当中查考一些曾以特别深刻的方式与神相遇的人物，他们实际上进入神的同在里。圣经基本上是借着人物传记来教导我们的，圣经不是借着论文和讲课来教导我们，圣经是借着传记来教导我们。此刻让我们想一想，这是多么充满智慧，这是一种有见地的教育方式。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厌烦抽象的真理。当讲论涉及人物啊和故事的时候啊，我们就投入其中了，我们记着这个那个故事，故事有趣的多。更重要的是， 旧约圣经基本上是许多真实的人物的故事的和传记。这指出一个事实，就是当神决定赐下救恩的时候，他没有赐下一个无懈可击的论据，而是差派一个无懈可击的人物来到世上。他不是赐下抽象的原则，而是差派一个人物来。因此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如此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没有特别引起争议，因为希腊哲学家多年来都说，当然道就是人生的意义，生命的理由，宇宙的逻辑。当然神拥有道，多年来他们一直试图要弄清楚道到底是什么。因此当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时候，这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不是什么革命性的言论，甚至没有什么争议性。然后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便富有革命性了，救恩是从一个人而来的，那个原则成为一个人，真理是有肉身的。基本上神借着整本圣经赐给我们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有血有肉的人。因此当我们真正细看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的时候，我们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啊。也许没有人比以利亚更加是有血有肉了。让我像往常一样先讲述那个故事，然后从故事里吸取教训。我们必须回到上一章第十八章里，你读到圣经中最富戏剧性、场面最壮观的事件。故事是这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多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人陷于拜偶像的歪风里，以色列人相信有一位真神，以色列周围的其他文化都信奉异教。今天异教徒这个词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异教是一种世界观。基本上圣经的世界观认为有一位真神，一个全能的中心，并且有一个真理。异教却说有许多个神明，有许多个全能的中心，所以也有许多种真理，两者截然不同。当然多年来以色列人经历所谓的属灵生命循环，有时候他们深深陷入拜偶像的罪中，异教之风在他们当中广泛流传，然后他们经历一段复兴时期，有一位士师、君王、领袖，或者是有一位一丝不苟或很有魅力的祭司兴起，洁净国家，人们便回转敬拜真神。当以色列王亚哈与推罗西顿身兼祭司的君王的女儿耶洗别结婚，一些事情就发生了。耶洗别狂热地膜拜推罗的巴利，推罗的巴利基本上就是巴利，是推罗的神明。耶洗别嫁给亚哈是为了两国结盟，你若研究历史就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耶洗别能够做一些以往从来没有在以色列发生过的事情，耶洗别能够使崇拜巴利成为以色列的国教，他带来数以百计侍奉巴利的先知和祭司，在那里经营生意，那里不只是大量出现异教膜拜，还成为一个异教中心。从某意义上来说啊，他们成立了一个中央的宗教组织，他们有神学院，他们颁发证书给一些宗教人员，他们有敬拜中心， 他们有各级的宗教人员，他们可能还有一个出版的地方。换言之，他们有一个系统，他们创立了一个系统，这是最可怕的，这是以色列有史以来所陷入最大的属灵危机啊！所以神差派以利亚，神也降下一场旱灾。换句话说，为了唤醒以色列人，神使天不下雨啊！以色列人呢，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饥荒和旱灾啊，以色列的经济就崩溃了。在这最恶劣的环境里，神差派以利亚到亚哈那里，这确实是充满了戏剧性啊！以利亚到亚哈那里跟他见面，并向亚哈发出了挑战，请亚哈召集所有侍奉巴利的先知到加密山那里。以利亚根本是向他们挑战，做一场属灵的比拼呢。以利亚说，我会告诉你我们要做什么，你可以把侍奉巴利的众先知都聚集在那个山上，我会在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先知那一边，我们双方都祈求神结束这场旱灾，祈求神聆听我们的祷告，让那位真神降雨给以色列。亚哈说，一言为定。巴利被视为丰饶之神，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巴利能够降雨。即使在异教的心态里啊，掌管生产之神应该能够降雨，因为人们需要雨水来使土地肥沃。于是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都上了加密山，但另一方面只有以利亚独自一人，一边是450个巴利的先知，另一边呢只有以利亚。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来到山上观看，人们都前来观看这场比赛。试问谁不想观看呢？以利亚说，我是公平的。他其实是说，你们先来吧。巴利的先知筑了一座坛，宰了一头公牛作为祭牲，然后他们开始祈祷，还开始咏跳。他们围着祭坛涌跳，并且祈祷，这样持续了几个小时，但他们得不到巴利的回应。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从清早到正午都这样做，他们狂呼乱叫，他们不断的涌跳，围着祭坛向巴利大声的求告，求巴利降雨。之后他们开始用刀割自己，正如圣经所说，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第26节说，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呀，求你应允我们。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围涌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常常说，这些人总不会表现得像我们一样，但这里有一个人是这样的，这正是你想说的，我的神能击败你们的神，我要到山上去展示给你们看。当然，以利亚看见巴利的先知大大失利，便十分兴奋。以利亚说，也许你们的神明正在睡觉，你们当唤醒他。圣经译本不是这样说的，但经文基本上是说，也许你们的神明上了厕所。经文说，他在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 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没有圣经一本想说他正在小解。其实尝试比神的话语更圣洁，这个概念真是差劲儿。于是以利亚高声呼喊，嘲笑巴利的先知。第28节说，他们大声求告，按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怜悯我们吧，看看我们的尾身，可怜我们吧。第29节说，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也没有理会的。这个故事真的很棒。以利亚起来，那时已是晚上了。以利亚给那些先知一整天的时间。以利亚筑了一座新的坛，他取了12块石头，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以利亚在坛上献上一头公牛，然后他说，把水倒在燔祭和柴上。众人感到稀奇，以利亚说，水不只是一点儿，要用4个桶盛满水，渗透这个坛，渗透那公牛，渗透那祭牲。他们倒了很多水在上面，因为以利亚一直在说，倒第二次，倒第三次，以致水流在坛的四围。在坛的四围还有沟，沟里也满了水。以利亚要确保没有人认为当中有任何把戏，确保事后没有人会说这是自然而然的升起的火。他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那个时候，先知以利亚上前祈祷，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着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以利亚只发出一个祷告，接着有火降下来。根据圣经的记载，首先有火着着，烧尽那头公牛，然后火势更高更猛，开始烧尽祭坛。记着，这是一个弄湿了的祭坛啊。圣经说，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人们开始退后，因为这熊熊烈火不只是向上升，烧尽那头公牛，也烧尽一切东西。接着，这个很大的祭坛完全被烧尽了，它被吞噬了，瓦解了，它已经不见了。然后泥土、石头和石块，一切都烧尽了。人们纷纷后退，他们惊讶地俯伏在地，他们伏在地上，可能是因为那炽热的火焰令他们虚脱了。众人在地上大叫，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他们高声喊叫。以利亚提高他的声量，盖过了群众的骚嚷，他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人们便起来杀掉那些先知。以利亚和他的仆人在山上向海观看，看到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那片云不过如人手的掌那么大。以利亚走到亚哈那里，我可以想象以利亚脸上的神情是怎么样的。他说，你当套车下山去，免得被雨阻挡。第45节说，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 往耶斯列去了。耶斯列是他的首都。第46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第18章就这样结束了。很多解经家说这里有些事情出错了，第18章这样结束，第19章绝不可能接续第18章。以利亚为何奔往耶斯列去？亚哈正在逃跑，那时正下着大雨，祭坛已被烧尽，拜巴利的异教实质上已经是被消灭了。以利亚说终于发生了，他奔往耶斯列去，因为他料到在那两件事情中有一件事情将要发生，要么亚哈和耶洗别将会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如果你能想象到一个更壮观的场面证明真神的存在，那么我希望你想到一个更好的时候告诉我，你还能祈求什么呢？你还能祈求更大的证明吗？因此以利亚说，要么他们将会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要么人们会起来驱逐他们出去，神再次成为以色列的神。我已做到了，我已做了我想做的一切事情，我已实践我的计划，一切将会变得美好。于是以利亚奔往耶斯列去，但他在到达之前却停了下来。第19章1节说，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还记得吗？亚哈是在一辆马车上，耶洗别呢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以利亚为何离开他的仆人？第4节说，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你在这里看到什么？以利亚让他的仆人离开，是因为他不再需要仆人了。以利亚退出了他的侍奉。不仅如此，以利亚还来到一棵罗藤树下，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解经家和诠释圣经的学者说，这些经文的编辑工作实在差劲儿。列王记上第18章所记载加密山的事件，与第19章所记载以利亚陷入绝境和沮丧之中，想要自杀，甚至求神取去他的性命，这事不可能在相距那么短的时间发生。列王记上18章46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4节经文之后，以利亚说，主啊，我已经受够了，求你取我的性命，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有些解经家说，一个处于高峰大有成就的人，一个侍奉主而且侍奉得这样成功的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绝不可能会这样。耶和华的大能临到以利亚，使他大大得胜。圣经中没有别的可与此相比了。但在4节经文之后，以利亚陷于沮丧和绝望之中，想要自杀。 有些诠释圣经的学者说，那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这个说法只表明他们不认识人的状况。这个说法也表明他们也许不大认识基督信仰。我想到在圣经中有三个人曾经说，耶和华啊，求你取我的性命。他们是摩西，事件记载于民数记的第十一章，以利亚，事件记载于列王记上第十九章，还有约拿，事件记载于约拿书第四章。他们都不是弱者或者是不成熟的人啊。事实上，如果你仔细的查考，你会看见在每一个例子中呢，他们都刚刚得到极大的成功。圣经是要告诉我们，最刚强的基督徒，侍奉很有果效的人也是如此啊。事实上，那些人因他们的侍奉很有果效而感到忧郁，萌生自杀的念头。圣经诚实地向我们展示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圣经和基督信仰是写实的，我们看见神做什么呢？神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情，我必须读给你们听一听。至于第二和第三件事情呢，我已经读过了，我们会从中得到教训。首先，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睡着了。第五节说，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我们已经读过其余的经文，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你会看到神真的做了三件事情。神为沮丧的以利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什么也没有做。神没有教训以利亚，神没有辅导以利亚，什么也没有做。神差派天使到以利亚那里，天使只是煮菜，实在令人惊讶。天使说，起来吃吧。天使只是烧了一个饼。天使第二次来拍以利亚，只是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神没有教训他，没有辅导他，没有给他支援小组，没有给他治疗，也没有呼唤他悔改，什么都没有做，只说，你需要好好吃一顿，你需要好好睡一觉，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那是神做的第一件事情。神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在西乃山与以利亚见面。何烈山就是西乃山，那是神的山。神来到以利亚那里，说，我希望你能够经历耶和华的同在。于是以利亚出去，首先看见一股烈风，烈风大作，崩山碎石，那是一股威力巨大的烈风啊。之后出现地震，地震后有火，地震、烈风和火，从审判的观点来看啊，他们是神的同在的三个象征啊，他们是令人生畏的东西，他们具有破坏力。然而，以利亚察觉到神不在其中，你不能在这些东西里与神谈话。这不是说他们不是从神而来的，不是神所差派的，不是神所采用的方法，也不是说神不会审判，但他们不是寻找神的途径，神不在其中。然后突然传来一阵温柔的微声， 希伯来文圣经说这是一个平静的气息，以利亚就用外衣蒙上脸，因为他察觉到我现在正与神交谈，他便细心聆听，这是第二件事情。那里出现辅导的环节。看看第三件事情，神说，我回去，你要告哈薛做亚兰王，亚兰就是叙利亚，我要你告耶户做以色列的新王，并告以利沙栽培他成为领袖，他将要接续你做先知。神做的三件事情就是让以利亚好好休息，辅导他，并差派他回去做工。以利亚学到一些关于世界、自己和耶和华的事情。第一，关于这个世界，首先以利亚学到一些关于世界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以利亚的骄傲使他过于乐观，然后又过于悲观。以利亚以为如果他如愿以偿，如果他的计划可行，一切事情都会纳入正轨。以利亚被打倒了，他被战胜了，他感到错愕，也感到惊讶。他因为这个世界的邪恶如此的根深蒂固，人如此的败坏、邪恶和愚蠢，而陷于绝望之中。这里发生的事情，就像你在一个大广场行这事，所有传媒都聚集在这里，但过了两天，没有人认为他们的生活应有任何改变。这好像人们说，哇，那场表演很不错，我的胡子也烧焦了，就是这样而已。以利亚大感惊讶，他说，人们怎能看见这样的事情却仍不回转？还记得以利亚曾这样祷告，主啊，这将会令人们的心回转，但事情不是这样。以利亚感到绝望，因为他对罪的认识真的不足够，他对罪的神学理解十分肤浅，他极度失望，他因人邪恶到如此的田地而感到惊讶。除非你深化你对罪的神学理解，否则你也会堕入绝望之中啊！如果你仔细的想一想，你会看到以利亚对罪的神学理解是那么的肤浅，是因为他极之骄傲啊。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啊，我听了英国牧者迪克·卢卡斯他的讲道录音。迪克·卢卡斯谈到这个题目，他从英国报章引述一段非常有趣的话。那段引文说，无论你抱什么政治的立场，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认为计划应该是怎样，而是我们认为我们的计划会解决问题。这些人相信，只要他们的理论获得实行和采纳了，一切都会变得更好。他们认为有一种对社会的正确分析，仿佛社会就如一部机器，你只需要在运作的时候除去那些破坏性的因素，便能够完美的发挥作用。因此，这个世界活在过度的充满盼望和苦涩的失望的骚动中。每一天，政客都承诺带给你健康、财富和和平。报章要求制止罪案发生，或者是草草推行计划去遏制贫穷、疾病或虐待儿童等问题。可是 政客和报章每天不得不承认人们依然是贫穷啊，生病啊，彼此争斗和面对死亡。所以他们拼命地把这一切恶事归咎于他们的敌人，这全是骄傲所致啊。这段引文很重要，迪克·卢卡斯引述这段话，我现在又把它提出来了，是因为当中所述全是对的。如果你认为世界的真正问题是没有人跟随我的计划，却看不到真正的问题是人心灵深处那里的罪，你会假设世界现今一片的混乱是因为你的敌人所引致的。换句话说，无论你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你若是基督徒就必须避免这种想法。如果你是保守派，你不可把自由派当作妖魔。如果你明白罪，你便知道这个世界的真正问题不是自由派的策略所引致的。如果你是自由派，你不可把保守派当作妖魔，因为你若对罪的教义有清楚的认识，你便知道这个世界的真正问题不是保守派的政策所引致的。事实上，除非你明白人的邪恶是何等的根深蒂固，而且实在难以征服，除非你明白邪恶是藏于人的心灵深处，因此从现今到主再来的这段时间，任何胜利都只是局部的，否则你会因为自己的骄傲而把人当作妖魔，你会常常感到心烦意乱。正如引文所说，你会活在过度的充满盼望和苦涩的失望的骚动中，你迁怒于你的敌人，你有时又会感到绝望，这都是因为你对自己的计划感到自豪，这是随着对罪只有肤浅的理解而产生的，这是你感到沮丧的原因之一。我们不只是把它应用于政治方面，我们会进一步的讨论。经文教导以利亚也教导我们了，不要以为我们微不足道的计划最终会解决所有人的问题。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投资在一些人身上，他们做得很不错，但他们突然倒退，或者你以为自己做得很好，甚至已经获取重大的胜利不久，你却说，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除非你学到以利亚千辛万苦才学到的教训，否则你会落入绝望之中。你那个微不足道的计划总不能够完全解决所有问题，所有的胜利都是只是局部的。骄傲使你产生绝望，但当一个想法在绝望中压垮了，神会做什么呢？首先，以利亚说，只剩下我一个基督徒。以利亚当然没有用上基督徒这个词，他说的是，只剩下我一个人，全个以色列再没有别人了。神说什么？首先，神说，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个人来侍奉我。你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很典型的情况。正如我所说，从某种意义来说，骄傲使你产生极度乐观的态度，一种对世界的乌托邦理想，但骄傲也使你产生悲观的态度。基督徒对于事情的发展常常感到绝望，其中一个原因是基督徒往往这样看自己，并且说，是啊，那间教会的信仰是这样的，这间教会的信仰是这样的，只有我们真正明白一切。由于你骄傲，所以你说，只有我们是这样的。我和我的爱人常常这样彼此的对待。我们知道 在我们心里有些东西令我们这么想，只有我们是真正明白一切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说，除了我和你之外，世上每个基督徒都是不平衡的。有时候我会怀疑你也是这样的。我们这么想，为什么呢？我们必须取笑自己，因为我们知道天主教徒会说，你们这些新教徒算得上是信徒，但你们并不真正明白一切。新教徒会说，你们这些天主教徒算得上是信徒，但你们并不真正明白一切啊。灵恩派的信徒会说，你们这间教会的信徒没有被圣灵充满。然后那间教会的信徒回应说，你们这些灵恩派信徒是那么的感情用事啊。因为我们骄傲，所以我们说没有什么大不了啊，除了我们的小角落以外，其他事情都没有什么进展。骄傲使你看不见神正在世上做什么。神说，我正在动工，但你的骄傲使你看不见我的作为，你的骄傲使你产生这种可笑的乐观态度。现在你的骄傲使你倒下来，使你陷入悲观的情绪中，你要起来。这实在令我感到惊讶。神说，去告哈薛做叙利亚的王。这绝对是令人震惊的。以色列的先知将要去告立一个异教之国的王。圣经没有显示哈薛是信徒，也没有显示他将会成为信徒。神要说的是，以利亚，我掌管一切，以利亚，我正在动工，我使用异教徒，我使用别国的人，使智慧和美丽连绵不绝，我要成就这事，我正在动工。你怎么了？你要对神的恩典有正确和深刻的理解，对罪要有正确的认识，也要明白神怎样借着他的恩典与各种各样并不合宜的人同工。如果你看不到神是借着恩典去行事，看不到人的罪是何等深重，如果你不理解罪和恩典，也就是不明白福音了。那么你会像以利亚一样，从过度的充满盼望和苦涩的失望中来来回回的受到打击。这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以利亚所学到关于世界的事情。以利亚开始学习如何透过福音去看这个世界。从前他不明白罪的邪恶，也不明白恩典的美善，结果他受到打击。第二，以利亚学到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这其实呢不是重点，但我认为我们必须看一看。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别人的问题实在是过于属灵了。我们认为人们如果感到沮丧，只要为此祈祷，或者是只需要牧者告诉他们犯罪的原因。我们有肉身自然的本性，有时候我们感到沮丧，因为我们在生理上需要休息，我们不需要一场训诫，我们不需要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需要的是散步，因为我们有生理上的需要。我们不是脱离肉体的灵魂，我们有肉身生理上的本性。有时候我们的抑郁有部分是属于生理上的。我们有人际关系上的本性，有时候我们需要朋友，因为我们会感到孤单。我们有一个在创意上的本性，有时候我们需要美感，我们需要一本好书，我们需要美妙的乐曲。许多时候我们马上就说，你所有问题都一定是你犯罪所致的， 你需要祈祷，你需要一段安静的时间。要知道，神对此是十分谨慎的。作为一位辅导者，神采用多方面的处理方式。首先，从某种意义来说，神只是与以利亚坐在那里，神只是让以利亚睡觉，神让以利亚有一段所谓的休闲时间。神只是说，你真的需要在旅馆好好休息，然后到海边散步。最后神说，以利亚，你需要拨一段时间出来，让你可以研读我的话语，并聆听到我要对你说的话。你看，在某方面，我们实在过于属灵了，然后我们却变得不够属灵。你上次用40天去寻求神的话语，到底是何时呢？你明白吗？第三，以利亚学到一些关于神的事情。神带来烈风、地震和火，神要表明什么呢？显然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但以利亚察觉到，重点并不在于我怎样落入这种境况当中，而是我现在怎么样找到神。为什么有这些戏剧性的事件和那微小的声音呢？我们可以从这两个途径去理解。我认为两者都有根据。首先，神清楚表明，加密山不是正确的途径。首先，神要说的是，难道你没有看到烈风、地震和火，这些充满戏剧性的事件不会改变人的生命，但我的声音却能改变人，那就是我的话语。在这些事件里，你的祷告并不需要充满奇迹和戏剧性的回应，你需要的是我的话语。首先，神要说的是，你若想真正认识神，你不要说，主啊，如果你医治我的疾病，我便知道你存在，而是要坐下来研读神的话语，直至你从神的话语里听到他的声音，你将会更深切地认识神。这就是你寻找神的途径啊！你不是借着祈求那一幕幕的情景而找到神，神可以实行在加密山上发生的事情，但那不是神惯常的行事方式。此外，你看看，这没有触动人的心灵，能改变人心灵的是神的话语、圣灵的声音以及神平静的气息。耶稣曾经讲出一个关于拉撒路和财主的比喻，还记得那个财主吗？他在地狱里呼唤他的先祖亚伯拉罕，对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啊，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什么？亚伯拉罕他说的正是神对以利亚所说的话。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这是什么意思啊？亚伯拉罕是说，难道你不知道吗？神是借着他的话语去改变人心，不是借着那些如电影特技效果般的震撼场景去改变人心的。不是这样的。不但如此，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烈风、地震和火象征神的审判呢。那微小的声音代表神温柔的恩典。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过有关这方面的话，令我深感兴趣。马丁·路德说，神在此向我们显明， 审判是神不熟悉的工作，审判不是神主要的工作，审判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方法，审判不是神行事的主要方式。美国著名圣经学者埃德蒙·高于尼曾指出，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如何回应施洗约翰的问题？施洗约翰打发门徒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引述以赛亚书第35章，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耶稣引述以赛亚书第35章，当然耶稣的答复使施洗约翰快要发狂了。施洗约翰像以利亚，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性情，耶稣不断的那样说，施洗约翰的心态跟以利亚一样，施洗约翰就像以利亚，认为审判就是这个世界最需要的东西。耶稣引述以赛亚书第35章来回应，使施洗约翰快要发狂了，因为以赛亚书第35章说，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那个预言就是，当神来施行审判的时候，这一切奇妙的事情将会发生，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施洗约翰也许会对耶稣说，我不明白你来实行天国的工作，但审判在哪里呢？你这样软弱来到世上，我被囚在监里，我是你的仆人，但你看来像是快要丧命，神的烈火在哪里呀？你明白吗？施洗约翰以为救恩就是神降下火来消灭所有恶人，这是施洗约翰和以利亚所想的，他们认为神将会这样拯救世人。耶稣明确地说出神含蓄地回答以利亚的话，那就是，约翰呢，如果神降下他的审判之火，神不会只是毁灭希律，神也将会毁灭你。如果神真的在审判中降临，人人都会灭亡。施洗约翰说，究竟这些奇妙的工作是怎样发生的呢？审判在哪里呢？耶稣说，你看，我来是要接受审判，神的审判快要临到，神的火快要降下，但他是落在我身上。因此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但为何烈风、地震和火没有消灭以利亚呢？因为耶稣是被震动的那一位，耶稣是承受烈火的那一位，耶稣是承受烈风的那一位。箴言11章29节说到一个诅咒，扰害己家的必承受清风。耶稣承受那烈风，耶稣承受那一切，在那里有微小的声音向以利亚和我们发出，在那里有恩典，因为耶稣承担那审判。以利亚不明白这一点，他以为审判和震撼壮观的场面是神所采用的方式， 神要说的是，审判是我不熟悉的工作，我的审判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方法。那审判已经临到耶稣身上，所以我能够赐给你恩典。我们借着福音明白这个世界，不然你将会从过度的充满盼望和苦涩的失望之中来来回回的受到打击。此外，福音能够帮助你了解你自己啊。最重要的是，福音能够帮助你明白主，他在恩典中降临，他借着他的话语临到，他在那微小的声音中，他温柔的临到，他以人的软弱临到，他来不是要诅咒，而是承担那诅咒，使我们可以听到他亲切的声音。好，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向我们显明这些真理，求你帮助我们充分明白这些真理，改变我们在世行事为人的方式。求你帮助我们成为满有恩慈的人，而不是审判别人的人。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把反对我们的人当作是妖魔。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坚定不移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在每一处呢，都能够看见你的作为。求你帮助我们不致落入骄傲当中，在乐观与悲观之间来来回回的受到打击啊。主啊，我们正在仔细的看这些事迹，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一切。你赐给我们的不是一个原则，也不是一番训斥，而是差派主耶稣来到世上，我们为此感恩。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靠着圣灵，从我们的心里把这些真理应用出来。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 fuyin@liangyou.net。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你，再会。